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检察官星期三表示，他们准备对一名被俘的俄罗斯军人提出战争罪指控，并对他进行审判。如果审判如期进行，这个将会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军人进行的首宗战争罪审判。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维涅迪克托娃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被起诉者是21岁的俄军中士雅丁希希马林，他在今年2月28号亦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第四日，开枪打死一名正在踩单车的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希希马林隶属俄军某坦克部队，这个枪杀案件发生在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的丘帕埃夫卡村。声明称，希希马林所在的小队遭到袭击之后，他和另外四名士兵从村外面偷走一辆车，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一名男子在距离屋企不远的地方踩紧单车。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共和国议会星期二5月10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是种族灭绝。立陶宛议会在推特上贴文表示，这项决议案是全体议会议员无异议通过的。立陶宛亦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俄罗斯认定为恐怖主义国家的国家。至于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种族灭绝，立陶宛并不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加拿大国会上个月就曾经无异议通过一项决议案，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引述立陶宛国家广电公司的报道说，立陶宛议会的决议案指出俄罗斯武装部队和雇佣军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决议案提及到布查、伊尔平、马里乌波尔、博罗、冈卡、哥斯托梅利等城镇报告的暴行。俄罗斯联邦由于它的军事力量故意而且系统性地以平民为目标而成为一个支持并从事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拜登政府据说已经起草一份行政令，给予司法部广泛的权力，阻止中国等外国对手获得到美国人的个人资讯。路透社星期三5月11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发表独家报道，说这份行政命令还会指示卫生部确保联邦政府的拨款不会用来将美国人的健康资料转移给受到外国对手拥有和控制的实体。报道说，这份行政令草案反映了拜登政府试图对中国公司据港获取大量美国人资讯的做法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予以有力的回应。前特朗普政府在任期间因为同样的担心，曾经试图禁止美国人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信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但被联邦法院制止。拜登上任之后撤回了相关行政令。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一名高管去年10月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受到严厉质询。这位高管表示， TikTok 不将信息交给中国政府，而且已经试图保护美国人的数据。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起草的这份行政令目前正交付相关政府部门讨论，最终版本可能会有所不同。 由于汽油价格从创纪录的高价位上有所减退，美国消费者物价的增长在4月份大幅减缓，显示通货膨胀有可能达到峰值。不过通胀仍然有可能居高不下相当一段的时间，并使到美国联邦储备局会继续采取刹车措施以为需求降温。美国劳工部星期三5月11号说，上个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 0.3%， 这个是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低增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3月份的 CPI 的月度环比增幅为 1.2%， 创下了2005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然而 CPI 增势的减缓有可能是暂时性质的，每个月的通胀率增幅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汽油价格，而汽油价格在4月份滑落到每加仑4美元之后再度上涨。美国和联合国强烈谴责半岛电视台记者在约旦河西岸报道一次以色列军方行动时被杀害。51岁的阿克勒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他在杰宁市采访时居报显著表明了记者身份，但依然遭到枪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推文中说，我们对美国记者在阿克纳在西岸死亡感到伤心，并表示强烈的谴责，必须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他的死是对各地新闻自由的冒犯。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推文说，对这一次枪杀感到震惊，我们办公室正在当地核实事实，我们要求对他的死亡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有罪不罚，必须停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要求对这件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他说，我谴责阿克纳的遇害，明确身份的记者在一个冲突地区被打死是违背国际法，我呼吁有关方面调查这个罪行，将肇事者绳之于法。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未能够在最高法院裁决停止或激烈限制全国堕胎宪法权利之前通过全国妇女堕胎权利法案，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支持这个保证国家堕胎权利的法案，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票反对，法案最后以51票对49票未能够通过。民主党人甚至没办法以简单多数通过这个法案，更加不用说获得到60票的多数去绕过一个共和党人的阻挠，一个类似法案2月份以46票比48票被否决。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还是推动星期三的表决。舒默星期二对参议院说，保护堕胎权利的表决将会好像一个泛光灯一样照射这个院的每一个成员。由于参议院的控制在11月份的国会选举中危在旦夕，民主党人希望堕胎权利的支持者会选出更多的民主党参议员，以便一月份就职之后可以推动支持堕胎的立法。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堕胎权利。法官阿利托撰写的被泄露的意见草案被大法官罗伯兹证实是真的，但并非是法官的最终意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武力夺台威胁逼近，未来几年是关键时期。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澳洲大选在即，有香港人在当地的组织就关注强硬对华政策能否继续延续下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国安警察首次拘捕90岁的陈日军枢机主教，引起了各界关注。有学者就批评勾结外国势力这个指控含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广安处人员近日先后拘捕去年已经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包括第一次被捕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以及学者许宝强，而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以及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在星期三同星期四先后被捕，指控他们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区实施制裁，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除了何秀兰之外，其余四个人已经是获准保释。有关事件引起了国际以及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有学者分析认为，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含糊，批评拘捕行动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爱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近日再有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拘捕行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基金，透过众筹为社运被捕人士和伤者提供法律和医疗援助，去年9月被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资料，包括众筹详情和捐款人等等，及后基金宣布停收捐款和停止运作。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三，即是5月11号引述消息，基金其中一名信托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前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原定星期二，即5月10号准备离开香港到欧洲担任大学访问学者，他在机场出境的时候被国安处人员拘捕。基金另外三名信托人包括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74岁的大律师吴凯仪和45岁的歌手何韵诗，星期三先后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其中陈日君枢机过往多年经常参与社运，2014年占领运动清场之后，陈日君枢机和多名民主派人士到警署自首，但是警方后来没有起诉他，今次是陈日君枢机首次正式被拘捕。香港警方星期三晚发新闻稿表示，国安处星期二和星期三拘捕两男两女，年龄介乎45至90岁，都是612基金的信托人，他们涉嫌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警方表示，拘捕行动将会继续，被捕人可以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又表示，按国安法第43条及实施细则附表2，向被捕人发出由裁判官签发的通知书，要求他们向警方交出旅行证件，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四个人和一名37岁的男子没有遵从社团条例要求，为612基金注册。据香港传媒报道，该名37岁男子是基金的秘书施成威。基金另一名信托人因为参与2019年818流水式集会被判入狱，正在监狱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同样被指控涉嫌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星期四即5月12号在监狱被拘捕。这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和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梵蒂冈发言人表示，罗马教廷关注陈日君被捕的消息，极度关注事态发展。天主教香港教区星期四下午发新闻稿表示，极度关注陈日君枢机的情况和安全，亦都热切地为枢机祈祷。教区表示，一向支持奉公守法的处事原则，相信基本法会继续维护宗教自由，并且促请香港警方和司法机构能够以合乎情理和公义的原则来到去处理陈日君枢机事件。立法会议员、前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星期四在立法会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不方便评论案情，但是他认识陈日君多年，希望对方平安无事。管浩明又表示，他认为事件和宗教自由无关，要分开政治和宗教。今年四月底离开香港到英国生活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于2019年6月15号，回应当年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就是支援被捕人士和伤者。钟建华形容，一开始就是同警方的行动对着干，被北京和警方视为眼中钉。 钟建华估计，警方一直打算向基金动手，可能碍于陈日君书记同埋大律师吴凯仪系德高望重嘅宗教领袖同埋法律界人士，有啲投鼠忌器。佢相信触发呢一次拘捕行动系由于基金其中一名信托人许宝强星期二打算离开香港。
我相信啦，呢、這个我相信啦，可能之前都冇谂住喺呢个时候采取行动。不过因为即系阿许宝强，佢去欧洲即系接受一个教职啦，所谓啊，咁就喺机场，可能政府冇察觉到定点咯。我相信，如果政府察觉到嘅话咧，我成日都讲，佢如果知道某个人要走嘅话，佢又唔想俾佢走嘅话，佢之前拉佢，就好睇过喺机场拉佢嘅，系咪啊？机场拉佢好肉酸噶嘛，啊咁所以我相信许宝强嚟香港喺机场截到咧，咁令到政府不得不提早进行行动咯。咁所以即系先拉咗，先喺机场就截咗许宝强，跟住琴日先至分别去拉咗其他三个，跟住今日拉埋何秀兰。
钟建华认为今次的拘捕行动和过往有很大分别，而且指控四名被捕人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最高刑罚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严重罪名，但是带回警署调查几个钟头之后，当晚可以获准保释。这次可以说是第一次，钟建华相信是因为陈日君的关系。钟建华批评梵蒂冈和香港教区对今次拘捕事件的回应相当软弱，估计梵蒂冈为了达成中梵建交不会得罪北京。钟建华分析，基金五名信托人被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根据过往中国大陆的事例，勾结外国势力可以说是政治口号，很多时候无需实质的罪证。钟建华表示，前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的时候，有关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亦都是相当模糊。钟建华批评警方以勾结外国势力的含糊指控采取今次的拘捕行动，反映当局已经不会顾及香港的国际形象。不过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城市，今次首次拘捕陈日君书记，反映香港的情况和中国大陆越来越相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澳洲将会在今个月21号举行大选，新当选的总理能否坚持沿用现届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呢，受到部分来自香港的选民的热烈关注。一个以推动关注香港议题的当地澳洲香港人组织就说，在对华关系议题上，澳洲的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够含糊其辞，新一届政府更加应该要堵塞漏洞，防止侵犯人权的一般香港公务员移民到当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澳港联是一个支持香港民主发展的澳大利亚的港人组织，该组织以支援香港人、推广香港人身份文化、建立港人社区、推行国际线国会游说以及守护澳大利亚民主自由核心价值为主要目标。组织发言人 Jane Poon 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藉着这一次的即将来临的大选，从澳大利亚新一届将会当选的政府应否坚持强硬对华政策，讲到了有关香港人移民面对的种种挑战。政判首先講到，澳港聯早前寫信俾澳大利亞不同嘅政黨查詢佢哋嘅對華政策，而家正等候回覆，而當中能否保持強硬，亦都與佢嘅當選執政後嘅香港政策息息相關。政判話：
呢一次大選對於香港嘅移民嚟講都幾重要，因為咧過去一段時間都是一個叫做聯盟執政聯盟啦 ，coalition 嘅去做執政啦。咁佢哋就係對中國採取一個非常強硬嘅一個政策啦。 咁我哋過去其實咁多個黨派我哋都有接觸嘅，咁其實喺啲香港問題裏面咧，佢哋普遍都抱住一個非常支持嘅態度。咁但係一個大選而家進行緊，將來邊一個黨派去邊個政黨去執政咧，我哋都會關心就係佢未來嘅對華政策。係啦，呢樣嘢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移民或者未來喺對香港嗰個政策裏邊，佢哋有冇轉變啦？
澳大利亞政府去年11月份公布，持有畢業生或者係臨時工作簽證嘅香港人，在居留或者持有簽證一定年期之後，只需要符合體檢和品格審查等最基本的永久居留簽證通用條件，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不需要達到傳統的計分等要求。這位澳港聯發言人解釋，因現屆政府為香港人實施的避風港政策都是正在直接影響著香港人，儘管他們不會偏向支持某一個政黨的總理候選人，維持政治中立，但是他們亦都希望盡量在競選的過程中將有關資訊給予香港移民的選民。根據澳洲選舉事務委員會官方網站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已經登記確認的選民人數為1,720,028,900人，而澳港聯引述早年2016年一個調查，發現在澳大利亞出生自香港的移民，亦都大約只是10萬人左右。澳大利亞實施強制性投票下，後者的數字在整體選民中所佔的比例就顯得細小了。政判解釋，儘管如此，部分香港選民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在於他們關心現行對港政策能否延續下去，特別是有關保護香港年輕人抗爭者的避風港政策。他說，如果將來新當選政府修改強硬對華政策，改為採取柔懷的話，會使人懷疑這些對港政策會否隨之而改變。他說，
不過我們自己有個擔心的，因為呢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很多報章報道啦，又都有一啲政黨嘅辯論啦，咁當中譬如工黨嘅佢哋對華政策裏邊咧，仍然係保持咗一個叫做 engage 啦，或者係修復華對華關係啊依樣嘢。喺呢一個國安嗰度咧，亦都有啲我哋感覺上有啲含糊其詞嘅表現啦，我哋有比較 concern。不過工黨一向對一啲移民嘅政策上都相對係比較友善，我哋呢度要講翻先。咁而自由黨啊，去個執政聯盟嗰度咧，就喺嗰個對華政策同埋呢一個國家安全嗰度咧，都係保持一致性嘅。咁呢樣嘢我哋就會感到比較安心啲啦。咁但係始終呢個係一個民主選舉啦，咁就呢個應該係交翻呢個澳洲國民去選擇啦。
澳港聯指出，關注香港人議題嘅需要與近年澳大利亞華人人口結構出現變化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過去10年嚟，以講普通話為主嘅中國大陸移民喺澳大利亞成為咗一個好大嘅族群，佢哋當中有各式各樣嘅人。包括了紅二代、富二代以及官二代等，改變了原有華人勢力的版圖。政判說，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近年來在當地開設了很多不同名稱的華人組織，如雨後春筍，當中很多可能有中共統戰部的背景，它的滲透程度廣泛，不單止在商業上，而且也在社會各個層面上。它繼續說，這些組織甚至動用了資金去購買當地的中文傳媒，情況就有如他們在這裡霸佔著整個華人社區。正由於此，澳港聯認為有必要讓澳大利亞的香港人保存以及推廣自己獨有的身份，讓主流社會意識到華人社會之間的區別。鄭潘繼續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近年都一直有啲調查會走出嚟嘅，就係一般澳洲主流社會點樣睇 對中國的負面，中國人、華人或者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的負面印象啦，其實那個負面程度都挺高啦 ，compare to 其他國家。咁誒呢度我哋，你記得2019年之後，我哋呢度有啲集會咧都受到一啲內地人士嘅騷擾啦，咁啊喺現場騷擾狂婚啊，咁呢啲咁嘅辟畫面咧，其實都俾大部基本上俾新聞啲傳媒咧都係去到啲主流嘅報紙裏邊見到曬嘅，咁其實呢度一般嚟講，當然嗰個對一啲華人嘅印象會有影響啦。
時值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當年7月24日，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昆士蘭大學校園內一啲支持香港市民反修例嘅學生舉行和平抗議，卻受到親北京嘅中國大陸留學生暴力攻擊。當時美國之音引述澳大利亞主要新聞網站news.com.org 嘅新聞報導話，現場目擊者聲稱，一開始就有大約50名嘅香港留學生喺校園一個咖啡館外靜坐抗議，一批中國留學生上前用擴音器播放中國國歌，高喊中共嘅宣傳口號，仲有人衝入抗議者，奪取佢哋嘅標語撕碎，衝突由此而起。呢啲事件激發咗原來散居喺不同角落嘅香港人再次連結起嚟。澳港聯指出，香港人重新團結，對發揮力量，與政府官員及議員商談，聆聽香港人社區意見，推動落實更多支援港人政策，有功不可沒嘅作用。鄭潘繼續話：
可以咁講，2019年之後，好意外地將一啲平時都唔會話好活躍去啲華人嘅一啲圈子，突然間我哋就喺唔同嘅城市啦。你都知道，除咗我哋澳港聯之外咧，其實喺澳洲都有啲唔同城市咧，都有啲在地嘅組織去成立咗。咁咧都 engage 翻喺當地一啲嘅香港人，大家都希望喺呢一度咧喺個組織裏邊咧變有翻一個社區嘅力量。即是建立一個社區力量，可以 互相支援，我們希望推動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大家互相給吸力，即大家可以支持樣。
儘管在澳大利亞表達意見的部分香港人曾經受到暴力的對待，但在 Jane 潘的眼中，當地香港人的團結不一定是等同於將中國大陸移民對立起嚟，佢並冇否認到部分當地港人移民心中已經有咗一條刺，但喺日常生活中亦都會極力保持客觀嘅相處態度。Jane 潘繼續話：雖然話同中國大陸移民萍水相逢，好難交心，但佢並唔認為所有嚟自中國大陸嘅人都係支持中國共產黨噶。過往喺一啲香港人組織嘅活動中，亦都有唔少嚟自中國大陸嘅人到場表達支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香港移民係識得分辨噶。佢並以著名異議藝術家巴雕草為例，講出咗唔會一竹竿打一船人嘅心態。巴雕草最為港人熟悉嘅一個畫作，就係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嘅面容糅合喺埋一齊，以此説明呢一個前英國殖民地嘅自治受到侵蝕。去年10月，佢籌備喺意大利展出個人畫展，當地布雷西亞市政廳受到中國駐羅馬大使館文化處施壓，指責作品充滿反華方言以及危害兩國的友好關係，但是這個只有200,000居民的城市最終都堅持立場，展覽如期舉行。鄭潘說，
譬如好像巴雕草啊，這些都 是來自中國的啦，原來 是來自中國的啦，其實也都有很多文人的朋友啦，也都跟我們一起合作搞很多活動啦，也都有一些留學生啦，留學生冒住風險嚟支持我哋啦，咁我哋都知嘅。有啲內地人佢哋可能冇乜太大嘅政治變態，佢哋只不過係營營役役咁生活，咁我哋冇理由將啲嘢去加諸喺佢身上面啦。佢哋有啲嘢佢哋係資訊唔收，即係佢哋好多靠一啲 WeChat 啊，或者靠一啲中文傳媒嘅資訊，係佢哋收到一啲即係唔係事實嘅一啲 現象，又或者有啲嘢根本係佢哋根本係唔知道嘅。我哋呢個我哋都會諒解嘅。咁但係佢哋有多都好友善嘅，佢哋希望知多啲。
以身作則，唔好以貌取人下，亦都展現咗澳大利亞整體國民嘅素質。鄭潘話：同樣地，當地主流社會亦都冇因為對中國政府嘅負面印象而歧視所有華人。佢解釋，佢哋會分得清楚中國人同埋中共係分開噶，唔中意中共並唔代表唔中意華人。澳港聯相信，不僅華裔選民應該關心中國因素喺呢一次大選中嘅作用，一般嘅澳大利亞國民亦都應予以重視。鄭判解釋話，尤其近年發生咗而家一啲議員被中共滲透，危及國家安全。該國軍機喺昆士蘭外海被中國戰艦雷射干擾，呢啲喺主流社會中都受到廣泛嘅重視，選民喺投票時都一定會加以考慮。除咗對中國滲透與稱霸野心要提高警惕之外，張潘認為目前最重要嘅就係要擺脱過往貿易過於依賴中國嘅局面，避免受其無理懲罰牽制。佢話：過去兩年多以嚟，現屆莫里森政府已經得到教訓，今後無論邊一個政黨執政，亦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依賴一個單一嘅市場。Jane Poon 解釋話：
我相信無論未來邊個政黨執政，我諗佢哋都會維持呢個政策，就係開放更加多嘅市場，唔再依賴一個好輕易到以呢個經濟手段去制裁其他國家。一個完全不能信賴的一個的國家啦，對於嗰啲自由貿易嗰啲協議完全係唔重視嘅一啲國家啦，即係簽咗可以等於冇簽嘅國家。
伴隨住李家超當選新一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澳港聯除咗表達悲觀嘅情緒之外，亦都指出要繼續喺澳大利亞推動相關制裁侵犯人權嘅香港主要官員以及權貴嘅工作，追究他們的責任。鄭潘指出，去年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馬格尼茲基法案後，制裁外國人士相對容易，好像最近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政府很快就制裁了一些俄羅斯官員和人士。鄭潘最後說，
我們相信將來呢可以制裁到更多違反在香港違反人權的一些人士，即係好似譚耀宗先生啦，佢有份推動呢個國安法噶嘛，係咪？這個人推動國安法，咁佢哋嘅仔女喺度有冇有冇幫佢哋持有任何資產呢？或者楊潤雄呢啲咁嘅教育局嘅官員，佢哋嘅仔女目前究竟用咩身份居留喺澳洲呢？咁我諗我哋澳洲政府應該是有掌握到他們的資料的，那我們都一直都會有跟議會那裡提供一些在香港做過一些違反人權的人的官員或者公職人員。事實上我們覺得呢，除了要你說是不是真的要取消他們的國籍啊，各樣東西，那你應該按回澳洲的法例啦，同埋佢哋嘅制裁措施啦。
鄭判最後總結，除咗知名嘅人士之外，澳大利亞當局仲要慎防現行政策出現漏洞，讓一啲同樣侵犯人權嘅普通公務員移民當地。佢解釋，現行避風港政策門檻甚低，可能會吸引一啲同樣正在迫害香港抗爭者工作嘅人，將自己一家申請移居澳大利亞，因此要堵塞這個漏洞。澳港聯將會積極搜集有關資料交予當局，讓當地的國安部門仔細檢查移民申請者的身份背景，防止有份侵害香港人人權的公務員移居澳大利亞。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情报总监对美国国会说，台湾在2030年之前面临中国进行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急迫， 不过他未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并且说目前并没有情报显示俄乌战争加速了中国夺取台湾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二5月10号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北韩等四国政府都展示了以破坏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利益的方式来促进他们自身利益的能力以及是意图。海恩斯在听证会的开场当中陈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情报界当务之急的优先关注事项，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层面越来越接近成为我们相匹敌的竞争对手，他们正在推动修改全球规范以及制度，使到他们符合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仍然在多项的领域挑战美国，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海恩斯在紧接着谈到，情报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为习近平要以北京的条件强迫统一台湾的决心，他说中国更加倾向于选择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台湾，但是不会放弃武力的选项。海恩斯表示，中国会更加偏好避免通过武装冲突的胁迫统一。他说他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压力，多年以来孤立台湾的削弱他们的对民选领导人的信心。海恩斯还表示，与此同时北京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亦都将会准备使用武力。海恩斯的评估获得了同台出席作证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中将的认同。贝里尔说，我认为中国更加偏好选择不动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他们更加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地去做这件事。贝里尔指出，台湾应该在当前的俄乌战争当中从乌克兰身上学习一些经验，比如领导力的重要性、小型部队战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规划军事人员配搭的正确的武器系统，进行真正的有效训练。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上个星期六在华盛顿参加英国金融时报一场活动上面的表示，中国正在是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这场战争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评估。海恩斯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以及是俄罗斯正在承受的经济代价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震惊。不过他警告说，这个不会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面的长期目标。他说他是丝毫不认为这个削弱习近平控制台湾的决心，但是我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对如何以及是几时这样做的计算。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的议员先后针对北京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表态。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威克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应该为台湾做好准备，并且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息，军事入侵的代价是相当高昂。他认为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台湾问题上面的首要目标，与其说是击退中国的攻击，不如说是防止中国军事攻击的发生。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向情报部门领袖针对中国可能武力夺取台湾的时间表系提出询问。霍利表示，你是否是认为北京觉得在台湾以及美国的实现军事现代化并且对压制入侵行动做好准备前，他们有机会入侵台湾？海恩斯回答说，我们认为他们正在是努力有效地让他们的军队具备能力在我们的干预之下夺取台湾。他紧接着说，他是依然认为北京方面更加倾向于选择其他的方式完成统一而非武力。霍利紧接着再追问，那你们是否是会同意从现时到2030年之前台湾面临的威胁相当之急迫？海恩斯的答复说，是，我认为这个讲是很合理的，从现时到2030年是相当之关键紧迫，这个绝对是合理的推测。不过海恩斯亦都表示，困难的是预测中国具体 几时将会采取武力行动。他提到中国如何解读或者看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以及是台湾将会发展哪一些的能力，这些变数将会对北京当局的统一计划产生哪一种的影响，目前还是不得而知。霍利表示他担忧中国从乌克兰战争当中获得错误的信息，他不希望见到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霍利表示，我认为中国从乌克兰冲突当中学习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威胁是没用的，俄罗斯仍然是入侵乌克兰。霍利还说，我是绝对不想在任何时候谈论台湾这样的情况，明年不希望，五年之后不希望，十年之后也都不希望。因此我们在问题上面的迫切感是，我们最终尽快想出如何在台湾问题上面让威慑力发挥作用，因为如果中国成功并且攻占台湾成为了既成事实，这样一切将会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有非常之大的不同。对此海恩斯和贝利尔都表示认同。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森亦都针对乌克兰战争是否会加速中国武力统一的时间表进行提问。何恩斯回应说，现阶段还是很难提得出中国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战争所作出的评估，因此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说明这一宗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冲突对北京决策层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影响。不过何恩斯表示，目前情报界并未得出俄乌危机有加快北京统一台湾的评估结论。海恩斯表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美国与欧洲团结一致实施制裁的情况是感到惊讶，这一点显然会令到他们在台湾议题上面审慎思考。第二点就是他认为是贝里尔将军较早之前所提到的，就是他们的信心程度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是否能够在美国进行干预的情况之下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海恩斯表示，我们认为在看到俄罗斯发生的情况之后，这个可能会令到他们在某些方面对希望会发生的事情失去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注意到，虽然元宇宙这个技术和应用还是处于这个初始的阶段，但是中国的智囊机构和解放军机关部已经开始构想元宇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考虑怎样去将战争的触角伸进入元宇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下半年以来，元宇宙成为中国科技业界的热门话题。这个尚处于初始阶段的技术，不单止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也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关键词。同时中国也都出现了有关元宇宙应用的军事讨论。隶属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CASI 分析员包瑞涵观察到，自从2021年11月份以来，中共中央军委的机关部、解放军部至少发表了三篇有关元宇宙的分析和评论文章。运用优势力量、高压强制或者以非对称战法去攻击和阻断对手元宇宙体系的关键节点和科技运行链条，阻压它的运行，压制它的功能，摧毁它的存在。解放军部今年3月3号的一篇署名文章似乎在预测中国怎样将元宇宙用于军事战略目的。打击对象可以是元宇宙的数字基础、高效通讯、区块链身份认证、全 6AR 成像、人工智能、高性能互联网等。这篇题为《元宇宙未来认知战的新高地》的文章是这样讲的。而就在去年11月26号一篇题为《揭开元宇宙面纱》的文章中，解放军部似乎还主要将元宇宙的畅想聚焦在和平的目的。文章说，传媒可以通过打造战场元宇宙，通过实时感受的震撼感去刺激人类社会对于和平的渴望 同埋向往。而本質上，這個從和平過渡到去戰爭是很有意思的。包瑞涵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去看看天涯社區和其他中文的媒體，他們也在大量地討論元宇宙，所以這個真的 是一個正在被思考的議題。中國政府當然還有中國人和中國經濟。解放軍報的文章認為，元宇宙作為融多種前沿科技於一體的複雜系統，在認知戰運用上具有天然的優勢，稱元宇宙作戰突出表現為以擾亂、遲滯、阻壓、摧毀、消滅對手元宇宙存在和運行為目的的認知攻防作戰。文章還預測可以集中力量對對手元宇宙內部運行或兩個世界的通聯技術裝置進行有導攻擊，用極具迷惑性、欺騙性的訊息和場景曲響導流，迷惘他的認知，干擾他的判斷，誤導他的決策。包瑞涵說，中國軍方已經在分析怎樣去利用元宇宙潛在的安全漏洞發動攻擊，同時解放軍還寄希望於元宇宙提升他的虛擬戰鬥演習演練的有力工具。解放軍報今年一月刊文討論戰場元宇宙的概念，稱戰場元宇宙可以提升部隊的教育、訓練、試驗、研究等應用領域的能力。包瑞涵說，他們已經在這樣做了，但是有了元宇宙無疑會更有沉浸性。除了戰爭用途之外，專家認為元宇宙的所涉及的基礎設施和穩固性有關國家安全。包瑞涵將元宇宙歸屬於信息技術領域，該領域已經被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 確定為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之一。他發表在2022年5月份《軍事網絡事務》期刊的文章中指出，必須制定規範來防止可能的衝突，但隨著元宇宙成為戰爭中的關鍵目標，其生態系統本身亦都必須強韌。他對美國之音說，未來的元宇宙可以被視為網絡空間和互聯網的下一個階段，對國家安全、經濟、公共衛生、安全、商業、政府、學術界和公民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去年10月份亦都發文指出，元宇宙面臨包括網絡攻擊、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漏洞在內的技術安全問題。文章說，元宇宙將產生新的關鍵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一旦受到攻擊或者發生故障，它所帶來的影響和社會衝擊可能會超出預期。元宇宙技術涉及到計算、儲存、網絡、安全、人工智能 AI 等基礎架構，還包括了 VR 頭盔這樣的 XR 擴展現實硬件設備。元宇宙技術可受攻擊和操控，這個並不只是一種假設。美國紐克文大學的研究人員2019年的研究發現，通過操控在沉浸式體驗中的用戶的虛擬界面，可以在頭盔虛擬現實 VR 用頭盔的遊戲玩家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之下，在現實空間中不由自主地移動到攻擊者希望他們前往的位置。紐克文大學計算機學教授易卜拉恩·巴吉利將這種網絡攻擊命名為人肉操縱桿襲擊。他對美國科技新聞網站 VentureBeat 說，這類惡意攻擊將會增加身體傷害的可能性。從目前的產業規模來看，中國公司缺乏虛擬現實 VR 核心技術，在 VR 一體機設備方面落後於美國公司，但是中國公司正在通過收購 VR 初創企業擴大平台生態系統的影響力。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喬恩·貝特曼說，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並不會擔心 VR 頭盔這樣的設備會成為中國攻擊的目標。不過他同時提到，但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所有重要機構都是以元宇宙這種方式交流的世界裏面，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了。分析人士認為，正如中國封堵國內互聯網架設防火長城的做法一樣，未來中西方的元宇宙亦都將會出現互聯的不對稱性。貝特曼說，中國將會禁止國內用戶訪問美國的元宇宙空間，但是中國開發的空間或許會對美國開放。他說，這個取決於美國人是不是最終願意容忍元宇宙的內容層面的中國存在，並與美國社交網絡一起對它進行監管。雖然元宇宙尚未出現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產業發展文件，但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四川等多個省份和所轄的城市都將元宇宙寫入了產業發展計劃和行動計劃。去年11月由移動通訊部門所組成的中國移動通訊聯合會在它的名下成立了元宇宙產業委員會。據路透社報導，在投資方面，過去一年已經有1000多間中國公司申請了約10000個與元宇宙相關的商標。在9至11月有超過100億人民幣的資金投入了與元宇宙相關的行業，超過了2020年相關行業全年吸引的21億元投資。在輿論宣傳上，中國傳媒甚至將兩彈一星元分錢學森封為元宇宙之父，理由是他在1992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大成智慧工程的概念。儘管國際普遍認為元宇宙構想的首次提出源自美國小說家尼爾·史蒂芬森在他1992年出版的科幻小說《雪崩》中提出的概念。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分析員包瑞涵說，很顯然中國希望成為元宇宙領域的先行者。我認為元宇宙可以被歸納為習近平一直在談論的科技和互聯網更廣泛重要性的一部分。他認為中國科技卓越的重要性事關中國的復興。包瑞涵說，元宇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採取下一步行動，形成規範去決定使用方式，咁對美國嚟講，可能唔係一件有益嘅好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最近美國一個地方無線網絡營運商宣布放棄美國政府近年嚟發起嘅開放式 5G 網絡技術，轉而重新部署傳統嘅 5G 設備。这个对美国大力推动的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亦即是 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简称 O-RAN， 这个架构去代替华为设备的努力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潜在令人担忧的迹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前总统特朗普到目前的拜登政府，美国自2019年起已经对华为发起了多轮的制裁，并且警告其他的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相关产品。在美中两国的大国博弈竞争当中，华为之争不仅是涉及到哪一个主导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同时亦都是两国科技甚至是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的集中反应。在经历了两届政府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之后，分析人士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切断了华为芯片供应等措施相当成功，但亦都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此外，美国为了取代华为设备而大力提倡的开放式架构亦都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威斯康星州以及密歇根州的网络服务供应商蜂窝通讯，从2018年开始就着手部署网络设备，是美国最早开始实行这一项新兴概念的公司之一。但是该公司最近是表示，在经历了多年的努力之后，决定因为费用以及设备的供应等等的问题，放弃在这个基于开源以及开放理念的网络技术解决方案。 富国通讯并不是唯一对这个表示质疑的公司。之前英国电信集团首席架构师麦克雷亦都表示质疑采用开放式接入技术能否是节省成本。不过在另一方面，智能系统软件提供商风荷今年二月份是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表示，总体运营成本根据2022年的风荷报告，零 RAM 有可能是为运营商节省高达 30% 的总体营运成本。富国移动网络技术虽然最早诞生在美国，以贝尔实验室为后盾的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通讯服务提供商，设计以及提供网络，但是朗讯几经分拆并购之后，美国早已经失去了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上面的主导地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一篇题目为是确保 5G 安全美中安全竞争的出路的研究报告当中表示，缺乏网络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令到美国在 5G 领域处于弱势。该个报告作者之一江瑟雷斯表示，在朗讯2006年松动被法国阿法尔特收购，摩托罗拉2010年又被诺基亚收购之后，美国已经是没有主导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公司，令到中国是得以乘虚而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同一个时期，华为以及中兴通讯这两家的中国公司成为了无线基础设施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传统国际电信规范的网络当中，所有软件以及硬件都是来自同一家供货商，令华为等现有主要厂商在竞争当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了解决 5G 网络过度依赖华为设备而带来的安全挑战，美国是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的重要一环，就是由可信赖的供应商打造基于不同供应商软件以及硬件元素的务实解决方案，即是开放式无线电接入案。美国近年来涉及到中国问题，多项大型法案以及重要政策是声明当中都包含了有大力提倡开放接入网的内容。无论是美国众议院今年二月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还是参议院去年六月的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都明确指出了对建立 5G 供应链的重要性。而此外，白宫在今年二月发布的印太战略亦都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大力推动建设安全的全球电信网络，集中精力发展 5G 供应商多元化以及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的技术。为了大力推动这个解决方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专门为此而举行了一次长达数日的展示会，召集了 5G 网络的固定以及是移动运营商直接和供应商交流，力促在今年大规模购买以及安装。除了美国以外，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一些其他国家亦都有类似的法案。越来越多的电信营运商在各国政府的倡导之下，开始采用这个开放式的架构建设下一代网络。美国总统拜登在和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去年在白宫会晤的期间，都和两位的领导人共同提倡推动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以及多元化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